那讲到陆聚落呢，一定会六根出对六尘。那六根出对六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？那这边呢，讲到所见色与盲等。盲就是眼睛看不见啊，所以见色跟瞎子一样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深照这边讲到说，二圣呢，他是厌生死啊，厌生死，那步六尘。那为什么说步六尘呢？因为像佛呢，他会教导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摄护六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没有摄护六根的话，当我们的根对境的时候，会产生烦恼。那产生烦恼，这就是有漏，就是有漏，会将我们的功德法财给落实掉。想要证得无漏，那就是要督摄六根。所以变成说，二圣呢，他们主要就是以厌生死、心涅槃为主，所以对六根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部位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那这边就是维摩诘居士才要告诫他们，其实要平等观。那所谓平等观，就是与盲一样啊。所以就是见色的时候与盲一样，但虽然与盲一样呢，却是有差别的。像盲人呢，他是没有办法看见好恶的一个差别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跟他讲这个东西多好，其实他看不见；多不好，他也看不见。所以对他来讲，没有好恶的一个差别。但是虽然跟盲一样，没有这种好恶的差别，但不是把眼睛闭起来。所以说，所见色与盲等。但不是叫你把眼睛闭起来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93页，293页延培法师这边的解释呢，这边一开始就讲到说，不是要你闭起眼睛不看哦。那我们看第二行哦，就是看是看到了，但是我们的内心不起分别相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呢，那纵使一天到晚在看，那等于跟没有看到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说要督摄六根，不取相，不取相，不取相跟相好。那所谓的不取相，其实指的就是你不要去执取这个相，它有一个实在性，叫做不取相。所以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看。我们看最后一行，这边就是要讲说加摄呢。他是阿罗汉圣者，我们看294页。那当他入观圆真的时候，也就是观圣意境，叫做入观圆真啊。他观圣意境的时候呢，他能够了达见色与盲等，就是没有差别，就是没有好恶的一个差别。但是，一旦出观圆属，也就是观世俗境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跟凡夫一样，心有取舍，所以在诸色当中呢，才会升起这种贫富的一个见解。那菩萨他就不是这样的，菩萨他虽然不舍道法，但是他同凡夫所见，所以见色即空，没有分别。所以见色即空，也就是看到这个色的时候，没有这个色的一个实在性，也没有这个色的一个不变相啊，所以才能够说与盲人见色一样。所以说没有分别，虽没有分别了，但是对一切法它是了了分明的，所以又不同盲人一无所知。所以说虽然没有分别，但是无去取，就是有分别了，但是没有取舍了，不会取舍。那这样的慈心呢，就不会有偏，就是能够贫富等事，那不会在这当中呢舍富就贫。好，那我们回来292页。那292页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当我们闻声的时候呢，要与这个响，响就是回音啊， 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呢，要看待它跟回音是一样的。所以圣教这边说，没有人因为山的一个回响回音然后升起开心或者是不开心。所以我们都有去过山里面走动，对不对？那你喊了一声喂，那等一下 对面又一声喂，那你不会认为有人跟你打招呼吧？所以这就是能够了知，哎，这是回音。那虽然有音，但是它不实在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94第二段的第二行，讲到山谷中的回响，不管是谁都知道它是不真实的，所以呢都不会对它升起喜怒。那我们现实所听到的声音，不管是毁谤还是称赞，如果都能够这样去思维，观就是思维，那了知声其实没有实质性，那自然对它就不会升起执着或者是颠倒想。所以讲到不闻呢，并不是说我们什么声音都不要去听，不是说拿个耳塞把耳朵塞起来，并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要我们能够了知声音就像山谷当中的一个回响一样，是没有实在的。那我们众生所以会听到一句好话就开心，听到一句不好话就痛彻心扉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够了知这个声音呢，如山谷中的一个回响，会把它当作是实在的。那我们又有我见，就认为说，哎，你是在赞叹我，或者是你是在毁谤我，那这就会升起欢喜或者是愤怒了。所以菩萨不是这样的，他能够了达这个耳性本空啊，那身呢如这个山谷回响，所以没有称赞毁谤可得，那也就没有爱憎了。好，翻回来这边接着讲到说，所嗅香与风等。那这边僧教说，香臭因风，风无香臭。那香臭因风的意思是说，因为风的流动，然后跟我们的一个鼻根相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触感呢，是风向。但是风本身有没有香臭可言？没有，它没有香臭可言，所以香臭其实是虚伪的。好，然后又说又取其不纯，那不纯的就是没有停留了，因为这个风一触过鼻根，就是即生即灭了，它并没有停留在那一边了。其实讲来讲去呢，这个香跟臭呢，它是没有一定的啦，因为你的香呢却是别人，你的臭却是别人的香。有的人很喜欢吃臭豆腐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它臭香臭香的，但是有的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觉得哇，好像在吃屎一样。所以这个香臭呢是没有一定的，这感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啦。好，接着讲到所食味不分别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法没有定性，法没有定性，那主要就是由分别取向，那说是味。那如果不分别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味可说。所以虽然在吃，但是我们要如本相那样去吃。那如本相就是知道这个相没有定相，而且这个相当体即空。所以我们看一下294。294在最后一段讲到味呢，就会有几种分别，就是咸淡酸甜苦辣这些种种的分别。那这些分别呢，都是我们自己在这味上妄起分别了。所以喜欢辣的或者是喜欢甜的，那对自己所喜欢的就多吃一点，自己不喜欢的就少吃一点。我们看295，结果不知道呢，这个味呢是从分别取向而来。所以从分别取向呢，就是合自己口味的啦。有没有什么叫做咸的一个定义啊？有时候，哎，我吃觉得很咸，结果他人吃觉得刚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咸的一个 标准定义，而且所谓的咸也只不过就是盐巴放多放少的一个差别而已啊，哪里有这个咸的一个实在相呢？所以说不分别，那还有什么味可说啦？这个不分别就是不以自己的主观为主啦。所以这边就举了像锅铲瓢勺这一类的，他们是没有分别的，他们没有主观意识，所以他们经常就是在这诸味当中，但是他从不去分别这味道是怎样，那个味道是怎样。所以我们修行者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也要像这个锅铲瓢勺一样，对种种味要除去心想，不要生分别，也就是不要以自己为主了。所以不分别就是无味，那对于好恶呢，也就不会生起增减之心了。所以有没有一句话叫做这个食之无味？有。那食之无味是在讲什么？是讲这个东西没有味道吗？人在某种状态之下，就是在想一件事情想得很专注的时候，就算你是在吃饭，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不去注意分别这个东西，不以自己的主观去分别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它没有什么好味坏味可说啦。但是当你用自己的主观参酌进去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那所谓好也就是合己意而已，不好就是不合己意啦。但是这个好坏平时而论是没有标准的啦，所以看才会有一句话说，有一句话说阿公爱吃咸，阿妈爱吃正，两个小孩拢破顶。那我们回来292页，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畜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受诸畜如至正。那这句话呢，就比较特殊一点了。我们看罗什的解释，他说正义同于畜。那正欲同一处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看293页这个道生的解释。那这边这句话呢，其实就是从梵文来讲的。梵文这个至正与处的一个发音是相似的，所以才会以此为喻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94括弧二。括弧二下面是不是有畜跟自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畜呢，它的梵文，我们看第二个，它叫做 sprasya， 对不对？啊 ，sprasya。然后自证呢，自证的一个梵文，其实这个证呢，也就是 sprasya。那自呢，就是 jnana 就是。一年，这是波罗的意思啊。一年啦 ，sprasya。所以你看这个畜跟正的发音是不是一样？所以他就从这边来举例去讲畜这件事情了。所以我们回来292页，所以当畜的时候呢，就要像至处实相这样啊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讲中道，中道什么叫中道？就是以智导情啊，以智导情，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缘起空有无碍的，不要只是着重在表象偏有或者是偏无。好，那深造讲到说得这个肉尽智跟无生智，这就是阿罗汉的智慧了。肉尽智就是烦恼断尽的智慧，无生智就是不受后有的智慧，自证成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全身柔软快乐而不生着。所以二圣所证得的快乐叫做离系乐，离开烦恼的快乐。所以这个离开烦恼快乐，它是不会有所取着的，我不会生起执着。所以我们身受诸处的时候呢，就要像这个智慧出证的这个情况，就要像离析的这样，不要生取这个执着。好，我们看293页，接着讲说：知诸法如幻象，无自性，无他性。 那罗什这一边的解释就是说，指会成全，故无自信。也就是说，手指聚合叫做犬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犬它有没有犬的一个实性？没有，犬没有，犬没有犬的一个实性。那犬没有实性，但是犬是从何而来的？从子而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子当中有没有犬的一个相状？没有，所以子是因嘛，那犬是果嘛，那这个果呢，其实它是没有自信的。如果有自信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要问他说，你是因中有果还是因中无果了？那如果是因中有果的话，那我不需要子了啊，因为果已经，果这个犬已经存在了。那如果因中无果的话，那我要你子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脚也可以啊，干嘛一定要手指？然后讲到子亦如是，故无他性。也就是说，那这个手指本身有没有实性？手指本身也没有实性啊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一般讲手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真的就是一直保持手指的这种状态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合起来就变成什么犬啊。然后如果密合起来就叫做刀啊，对不对？子也没有子的一个实性，如果有实性它就不会变化了，所以子跟犬是相待而有的，所以没有实性了，它都只是一个名言的一个实色而已啊。好，那深造这边讲到说，诸法如幻，所谓如幻呢，就是一切都是从因缘生，叫做如幻。如幻也就是没有实性啊。那没有实性呢，就没有自性他性可得了。那如果没有自他性可得，因为自他是相待的，所以有自才有他，有他才有自。那如果无自就无他，无他就无自。也就是说，一般来讲就是长跟短啊。长是相对于短来讲是长，对不对？短相对于长叫做短，但是如果离开于长，有没有短可说？没有，所以自他也是一样，是相待的。所以如果没有自，就没有他了。好，接下来讲到本质不染，今则无灭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假设自己以为灭生死的人称为众生的福田，所以呢才说以不染名无所灭。也就是说，你自己的生死有没有实性？没有。如果生死有实性，不用灭了，对不对？那生死既然没有实性，那有没有真实的涅？有没有实性的涅槃可得？没有，所以生死跟涅槃呢都没有实性。那生死涅槃是相对的，就生死去讲涅槃，那就涅槃去讲生死，它是相对待的，但是它没有实性。所以说以这样的方式去遣其所谓啊，所谓就是去除他内心的一个分别。他内心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舍缚从品啊。好，所以深造也讲到说，像火，火有燃的时候才叫做有灭，也就是有火燃才有火灭。那如果没有火燃，有没有火灭？没有。所以法性呢是本空，不管是这个燃还是灭，其实它都是只是因缘的合跟聚而已，它当体并没有这个生根灭可言，所以本质无起啊。所以在这个当体当中呢，也没有什么起或者是灭，没有生或者是灭可言啊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这边都是一直在讲平等法了，讲平等法。那如果我们的内心能够对于平等法能够正确的理解，那表现出来才不会有偏颇了。那接着我们就看到296页，296页这边讲到说，假设如果能够不舍八邪入八解脱，那不舍八邪可以入八解脱吗？ 不去邪可以入正吗？不行，所以你们会被维摩诘居士呵斥。所以你看啊，这边说你能够不舍邪，那才能够入正啊。如果你要舍邪才能够入正的话，那你的邪跟正是相对的，对不对？相对，然后又有实性，那有实性谁入谁就不能入了。所以你看身，先来看注脚415呢，这边讲到如果能够悟邪正不二，那就能够得平等观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才可以吃他人所布施的食物啊。那八解脱，也就是八倍舍了。所以八解脱，第八解脱叫做灭尽定了。那我们看这边说，为什么要偏明此之法是平等的？就是八邪跟八解脱跟八邪是平等的，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这件事情？因为呢，迦摄呢以为要舍八邪才能够得八解脱，那八解脱呢最后就是灭尽定。那因为有灭尽定呢，才能够生众生的福，也就是说有灭尽定，它才能够成为福田，然后才能够让众生布施，而让众生生福了。所以这边才会偏说这件事情。那邪正既然是一，那就不应该相违背，所以才会说这个不舍八邪入八解脱。所以邪正是一，这个一指的就是它的一个本性啊。好，我们看回去上面，所以深照说八邪跟八解本性常一，这个一呢，也就是指空性，也就是指无相，也就是说从缘起法的一个当体来讲是没有实在性的，就是无自性空。为什么说八邪跟八解本性空寂？八解脱需不需要修学它才能够成就？需要去修学嘛，并不是你不需要修学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修学啊，要修学就有方法，也就是你要照做它才能够成就啊。那八邪是不是你也要去照做才能够成就？对啊，所以同样都是要去照做，所以这都是属于因缘法，那就是因缘法它就没有实性，所以说这个本性常一。所以观八邪就能够入八解了，所以这边就是从体性来讲的。所以对于诸法的本性呢，它是没有分邪跟正的，观任何一法其实都可以体认当体即空的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舍邪更求解脱？既然这个本性常一，为什么要舍邪更求解脱？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邪跟正认为是两回事，也不要把生死跟涅槃认为是两回事，或者是说不要把世俗跟圣意当作是两回事。所以这也就是中观一直在讲的，生灭即是不生灭，生灭即是不生灭。所以生灭跟不生灭不是两件事情，如果是两件事情，那就变成是有两个实性了。那生灭即是不生灭是在说这一件事情它没有实在性而已，所以就是生灭即是不生灭。所以能够这么去观想，那才名为入解脱。好，接着讲到以邪相入正法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18。418呢，括弧一这边讲到说，邪正呢原是不二的，没有分别啊。那邪正呢，并不互相乖违。我们看下一行，所以如果能够以邪相而契入于正法。如果我们一定要离邪才能够契入正法，那就是正在邪外，邪正就成为敌对体，就是相对的。那不但邪法是邪，正法也就不叫正法了，你的正法就不正了，因为你只有自信了。所以 究竟真理呢，它是绝对是平等无二的，正法就是究竟真理是平等不二的。那如果它又跟邪是相对的，它就不是平等无二，它是相对的。所以八邪固然无自性无他性，八解脱也是没有自他性。所以在没有自他性的毕竟空中呢，集邪而正啊，集邪而正就是我们能够观邪而知道它当体即空，这叫集邪而正。所以没有一邪它不是正的，无邪不正就是没有一邪不是正的，每一邪每一邪法它当体即是空，所以叫做无邪不正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有什么邪正的差别？邪法是不是这个当体即空？那正法是不是也是当体即空？那都是当体即空，还有邪正的差别吗？没有。所以如果一定要弃邪就正，那就会将邪正造成绝对对立的局面，那这个就是错误的，它是不合法的。好，我们看深照解释。所以深照说本性常一，所以这个邪正是相入的，它是不相违背的，不违其相。那这个相呢，就是空相，也就是空性。好，接着讲到以一时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，然后可食。那注脚421，在297页。这边意思是说，这个就是教他怎么受死啊，然后又是为了施主了。那既然能够邪正平等平等观，那这个就是无尽无碍无尽法门，所以能够以一时施于一切众生啊，就不会有什么偏爱或者是取舍了。那如果没有得到这个真悟，就是我们还没有见法性的时候呢，受持的时候应该要心应该要这么去想。那怎么想？就是上供三宝，下施四身。所以能够这样去这样去想，那这才是无尽无碍的心。我们看三面深照的解释。那深照解释他就讲说，这一段话呢，主要就是要教导以无碍施法，也就是无碍施啊。所以如果能够平等的去观待邪正，那又就能够以一心等施一切众生，供养诸佛贤圣，那这样才能够吃人所食，吃人所布施的食物。那这个无碍施呢，就是凡得到这个食物的时候，我们要先作意布施一切众生，然后自己才吃。那这边就分两方面来讲，就是得法身跟不得法身这两方面来讲。那如果得法身的话呢，就能够真实的充足一切，如后一波饭所说。那这个如后一波饭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个香积佛品，香积佛品那边的内容，在如果在我们讲义是在第四本973页，那边主要就是菩萨的境界啦，也就是 要吃饭的时候啊，那有菩萨就端了一波饭来，但是好像是舍利佛啦，舍利佛就说，这么多人你只端了一波饭来，那这么多人怎么够吃？结果他就被呵斥了，他就说，你不要以你小圣法的声闻等的智慧来看这件事情。所以菩萨就拿着那一波饭，那让大众全部都能够吃得饱饱的。所以说如果是法身啊，就是这个见到就是圣者法身大士呢，他是能够真实充足一切的。但是我们未得法身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是凡夫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我们就是要作意等施。作意等施就是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呢，要先观想我这些饭就是布施一切众生，这样去观想。所以这叫做圣解观，圣解观啊。所以圣解观也叫做假想观啊。像我们在修这个不净观啊， 或者是这个慈悲观啊，或者是这个念佛观啊，这些都叫做假想观啊。所以我们要吃饭的时候，这种布施一切众生也是假想观。那这个是未得法身的人做假想观，这叫做无碍的布施。那如果是真得法身的这个菩萨，那他确实能够充足一切众生，他这个时候就不是假想观了，就真的能够满足一切众生。好，那道生这边讲到说，其实得好的时候，那是在大众当中吃，也就是说像托钵啦，其实托钵的时候，僧团托钵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出去，并不是全部人都出去。像在佛寺的时候，一开始是五比丘嘛，对不对？那五比丘是不是五个比丘都同时出去托钵？并没有的，因为如果大家一天到晚忙着托钵，就不用修行了，所以是轮流的。今天这两个去托，明天那三个去托，这样轮流，然后回来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分配给大家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在大众吃，如果我们得到好的食物呢，就要先分给这个上下座，那这叫做供养。所以如果真正平等解脱的人呢，就能够没有什么不可以供养的，那真的能够做到这样，才能够成为他人的一个福田。好，接着讲到施受称礼，就是布施跟这个接受的人都要合乎这个真理道理。那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一遍：如是使者，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，非入定意，非起定意，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。其有施者，无大福，无小福，不为益，不为损，是为正入佛道，不依声闻。迦舍若如是时，为不空十人之师也。讲到要像这样，那怎样时呢？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的时。那深照这边解释说，有烦恼时是凡夫啦，那离烦恼时是二圣啦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像上面所说的平等而死，那就是法身之死啦。所以这个平等而死，就是在死的时候没有实相可得，没有实的一个固定相可得。所以说没有烦恼而死，非离烦恼而死。那道生说，既然受食而食，受到这个饮食，然后去吃的时候，那就会升起什么呢？味浊。只要我们染着这个味道，那就会升起烦恼。那现在说解脱心而去吃，以解脱心去吃，当然是不生烦恼了，所以叫做非有烦恼了。那既然没有烦恼，那还有什么离烦恼可说？对不对？有烦恼才有离烦恼啊，那你都没有烦恼，哪来离烦恼？所以烦恼有没有烦恼相？没有烦恼的一个实在相啊，只是因缘相而已啊。好，我们看298页，非入定义，非起定义。我们先看注脚429，注脚429这边讲到说，小圣人有两个时段是入定的。那第一个时段就是将要吃饭之前会入定，那入定干嘛？就是做不净观，做食不净观，这样才不会产生染浊。然后出定之后才吃饭。那第二个时段呢，就是吃完饭之后又入定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主要就是要让施主得到福报。所以在这两个时段入定的时候就不吃，然后吃的时候就不入定，这是声闻人了。那菩萨是不是这样？菩萨不是这样，菩萨是得无碍观，所以他终日吃，终日定，所以没有出入之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大士啊，就是菩萨，菩萨的一个道体呢，其实没有动静的一个差别了。所以说，非入非起啊。我们看深照的解释。所以深照讲说，小圣人入定则不死，死则不入定。那 法身大士也就菩萨，他终日时而终日定，故无出入之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菩萨每天都要有断食，有吃饭这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没有这个吃饭的实在相？没有，所以没有实在相，叫做终日定啊。所以也就是对于吃这件事情，其实没有实在相，它是无自性的，所以说没有入跟出，所以没有所谓入定、出定、吃跟不吃的一个差别啦，因为它都契合实相啊。好，接着讲到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四三零，注脚四三零这边讲到凡夫这个饮食呢，是希望寿命能够长久一点，那这叫做住世间。那恶圣吃饭呢，是想要入涅槃。所以声闻受食叫做住世间，然后之后取灭叫做住涅槃。取灭就是不死啊，不死叫住涅槃啊。那现在就是说明菩萨不同这两个，所以叫做两非。那因为菩萨不食而食，故非住涅槃。那这个不食呢，就是体证实相了。也就是说，菩萨这二圣有没有体证实相？有啦，不然怎么入涅槃呢？怎么取灭？对不对？但是二圣取灭之后，他有没有作为？没有啊，他就住在涅槃当中了啊。但是菩萨体证这个涅槃法性之后，他有没有作为？有啊，他接着去度众生啊。所以说他虽然体证实相，但是他有吃啊，他还是在世间吃饭，所以叫不住涅槃。然后他虽然有吃，但是无所食。也就是说，他虽然有吃，但是他不是为了寿命长存而吃，所以叫做非住世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三百页，三百页呢，这边讲到，就四出世间来讲了，就是凡夫受死，就是为了要生命，就是为了要想要活久一点，简单来讲就这样。然后二圣受死是为了利用这个生命去修学出世间行，然后证得涅槃的出世间了。那菩萨就不同凡夫跟二圣哦。菩萨虽然受用世间的饮食，但是他虽然吃，但是无所食，他不是为了要活久一点，不是为了世间的享受。所以虽然在世间弃食，但是他不是懒着于世间，所以说非住着世间。所以菩萨的虽然吃，但是无所吃，虽然有吃啊，那他主要是为了在这世间教化众生啊，所以他的吃呢不是染着世间。然后又讲到说他不吃而随顺世间受死，也就是说他能够体证出世间法，但是他不安住在涅槃当中，他还是在这世间受死去度化众生。这就是菩萨不同凡夫跟二圣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回来298页。所以深照讲到说，想要说住世间，但是这个法身呢，常觉属啊，它是不同于这个世俗的，不像世间这样懒着。那要说住涅槃呢，但是菩萨呢又现实同人间的这种欲望啊、私欲，或者是同人法啦。然后讲到岂有失者，那岂有失者呢？这边罗什是说，乃至不依声闻啊。那这个不依声闻，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施食呢不依声闻，我们要依佛道。那接着他说，此尽是施主所得。那这个此呢，指的就是下面的大小福跟损与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下一行，无大福无小福，不为益不为损。其实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啊。 两种解释呢，第一种解释呢，就是权依施主，也就是罗什讲的权依施主。权依施主就会等同罗什所讲的啦，所以就会有大福跟小福。那所谓的大福，其实我们知道布施这个福报如何去分别，那当然就是从对象去做分别。所以如果是圣人跟凡夫，那圣人你布施到圣人就是大福，布施凡夫就是小福。所以大福小福呢，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？如果是大福的话，就是增益；那如果小福的话，就是怎样？就是损减。所以这叫权依施主。然后另外的角度呢，就是分别这个施与受，施者跟受者。如果从这个施者来讲，他就是有大福小福的一个差别。那如果从受者来讲，那他就有这个益跟损的一个差别。所以才会说这一段经文呢，它可以做两种解释。那如何说两种解释？我们来看注脚432。注脚432呢，这边我们看第二行，他说：“如果迦摄呢，他能够得平等观，那他也就能够对外讲平等法。”那对外讲平等法，就能够令施主也能够得到平等心。所以施主得到平等心的时候，他在做布施的时候，就不会去计较这个福报的大小，或者是福报的大小对自己是损或者是益的一个分别了。所以这就是大福小福损益，就是权依施主来讲是这个意思。那第二个意思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大小是据前人，前人就是布施主了。那损益就迦摄，就迦摄，迦摄是受施者。所以田如果殊胜，施主得大福；田如果下劣，那施主就获小福。所以大小是就布施主。那得死呢，则获五事。那获五事就是益。那如果不得死，那就没有五事，那就是损。所以损欲损益呢，是具迦摄，就是受者。那这五事是哪五事呢？就是下面施时或五报或五福报经所讲的。我们看一二三四第四第三行，第三行这边有讲到何谓为五，有没有？那一曰命，二曰舍，三曰利，四曰安，五曰变。那这个命呢，也就是当我们得到饮食，我们能够延续生命啊。那这个舍呢，就是得到饮食呢，不止延续生命，然后我们的面色也会有光泽啦。那利呢，就是我们的气力能够饱满啊。那安就是我们的心能够。安稳，那身体能够强壮，所以没有病患。那这个变呢，就是因为有延续生命，又有气力，那身心安稳，所以语言的表达就很流利，是叫做变。所以才会说，这个如果分别来讲，就会变成从布施主这边来讲，大福小福；然后从受者就会分别损跟益，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。好，我们来看299页。那罗什是认为第一种啦，就是权依施者啦。所以身照的解释也是一样啦，身照的解释也是，如果能够等心受死，就有平等的教法，那有平等的教法，施主也就同获平等，所以就不会去计较自己的福报大小跟损益。所以身照也是依着罗什去解释的。那这个集藏呢，维摩诘译书集藏呢，它其实又开展为另外一个角度，那这都是讲得通的。好，接着讲到是为 正入佛道，不异声闻。那深造说平等起始是自利利人啊，那这个才是真实入于佛道，不异声闻道。因为声闻道呢，只有自利，不为利他啦。所以最后这边讲到说，如果能够这样去起始，才是不空识人之师啊。那道生这边讲到说，这样讲呢，才能够真的能够有福报给他人啊。那这个福报哎，并不是只有拔旗平谷这么简单啊。这个福报呢，是如果我们能够平等，以平等法，然后让这个施主也升起平等心，那这个福报最终能够得到大圣之果了、啊，也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，最后也能够成佛了、啊。好，我们最后把这段讲完了、啊。在300页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念一遍：使我世尊闻说是语，得未曾有，即于一切菩萨升起净心，复作是念：师有佳名，辩才智慧，乃人如是。其谁闻此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我从世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之佛行，是故不任一笔问及。好，那这段经文的意思呢，就是迦摄、哦、他就跟世尊讲说，当我听到维摩诘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这些话是从来没有听过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对于一切菩萨呢，深深的升起尊敬的心，然后我又这么想，师有佳名，师有佳名指的就是这个在家大士啊，也就是维摩诘居士啊，他是有这个辩才智慧，他才能够讲这些深奥的道理啊。所以不管是谁听到这样深奥的道理呢，没有人不发这个无上菩提心的了。所以我从世来就是自此以后呢，我不再劝人去行这个声闻跟辟支佛行了，也就是说他不再劝人行恶圣行了，所以他才说他不能够去问病。我们看301页，那深造呢也是说，这个在家居士呢智慧辩才尚且如此，那还有谁听到不发无上菩提心的？所以这个迦摄呢，使之恶圣是下列的，所以他就不再以这下列法去劝人来修学，所以是依这个佛道而不依声闻行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下次从须菩提这边开始上。好，那应该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吧？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